我第一次知道有这部影片的诞生的时候，我就一直很关注它。这个影片是管虎导演的新作品，然后冯小刚导演在里面是以好多年之后对以演员的身份然后去诠释一个主角。之前我看过很多关于冯小刚导演他自己拍的作品，还有他参与演的一些配角的作品，我都觉得他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戏的人。然后我在想，哇，这样的一个人去诠释一个角色，而且我大概知道老炮是讲的一个北京话讲叫混不吝，就是什么都不在乎，有点小匪气的这么一个人，
叫混不吝是吧？
对，混不吝就是这个人啊，什么也不在乎，然后在这一方，在这个小区域里面是非常狠的，然后大家有什么事都会去找他，让他去帮着说和。
本身对老炮这个词我在网上看了一下，好像也有蛮多解释，但是大概的意思呢，有的说是有点像老流氓，还有的有点像老姜，但是呢是属于比较贬义词的，或者说比较匪气的一种叫法。那老炮到底、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其实没有，对，我来解释一下、其实老炮如果说你最直观最准确的翻译的话，应该是专业，就最专业的人。就我们比如形容某一个人在一个行业里面已经干到一个顶尖的位置了，干到一个非常非常权威的位置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是个老炮。因为只能说这可能是一个偏北方偏北京的方言，所以一般人很少听到过这个说法。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在摇滚圈子里面崔健就是老炮，就是他已经是一个非常元老级的人物了。
这部电影里面哈，让人印象最深的也是里面有很多老北京话，有时候他还要加一个括弧来解释说这是什么意思。可是又有人说了，里面另外一个演员李易峰演的是冯小刚演的老炮的儿子，但是李易峰本身呢是南方人，所以他的北京话呢一点都不地道。这个你怎么看？
说让我们有点出戏的地方，因为那些儿化音他拿的不是很准，尤其是这个片子里面很多主要角色都是北方演员，甚至是北京人，你像那个闷三啊，还有其他几个演员，他们那个语言的环境营造的非常浓烈，这时候突然你听到一个好像不太正宗的口音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出戏。
你觉得许晴有没有让你出戏？
我觉得还好，就挺惊艳的，因为他以前没有演过这样的那种名门望族啊，或者还是一些挺光鲜亮丽的。那这片子里面，他其实顶多是跟着老炮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个，也是一个其实像是我们讲北还有个北京话叫顽主，就这样成长的一群人，我觉得也还挺新鲜的吧。
冯小刚有人甚至说他长了这张脸啊，就是他不演的话那个满脸都是戏。你从一个导演的角度来看，你会这样看吗？
其实我在作为观众看完之后，我一开始转换到一个专业的角度的时候去想，如果说冯小刚导演不来演这个角色的话，谁还可以胜任？我想了一圈，我觉得好像真的是没有人可以胜任得了。这应该就是作为演员诠释一个角色最大的成功，就大家觉得你不可代替。
刚才拦了你的话，你说你作为一个观众来看的话，这部电影你觉得是好看的电影？
对，我觉得首先一方面是演员的表演很精彩，而且因为我们生活在北京，但其实包括这个影片就是大卖之后也引起一些讨论，就是关于地域性电影的这种缺少，是现在我们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了。就大家的电影都同样化同质化的，就是按道理其实你是应该有一些像民族特色甚至于是地域特色的一些电影呈现在荧屏。对，所以它这个营造了北京的环境，就会让身居北方的人会看到的时候会，我觉得是有很强烈的那种认同感，还有那种熟悉感，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环境，大家说话其实都是这样说的。另外就是他整个故事的编排，因为我也认识这个影片的编剧管虎导演，还是一个特别特别想要做一些表达的导演，包括他之前的杀生啊还有斗牛，但是能在一个这样的类型片子里面又把自己想说的东西或者一些想传达的价值观传达出来，同时让观众能够看得进去，这是特别难拿捏的一个度，我觉得他这片子里面他做到了。首先就是我让你觉得很好看，然后觉得他这些角色还有这些故事很生动很吸引你，同时我又告诉你了你一些小小的我想要讲的东西，我觉得这挺棒的。还有一点就是其实也是因为大的环境下越来越多的青春爱情啊还有这些搞笑电影大卖， 所以越来越少的导演会去拍，包括公司啊，去投拍这样的比较严肃的东西。
刚才说的很对，就是说这个电影呢其实是很有地域性，特别有北京味儿哈。我看过国内主持人窦文涛评价的是说，他作为一个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虽然他是石家庄那边的人，但是呢对于当时就是大家他说要打群架，约打群架的时候用那个词叫什么了呀？
茶架。
哎，茶架，对大家约茶架啊，什么这种当时的那种社会现象，还是记忆犹新哈，也觉得好像是自己青春片段的一个部分，所以呢，他就看的可能还比就是我们光是看故事，还有了更多的感慨，
就是七零后、六零后会有这些情节放在里面，会有很多代入感，会比我们青年观众看的时候看上去更会有这种。我就更有一种怀旧或者是一些往事的追忆的东西。
一位这个非常普通的观众是我在南方的朋友哈，所以他是个地道的南方人，他就觉得说好像这个电影有点太长了，2小时17分钟，他说要不是一开始的时候看了很多的评论，他都觉得自己看不下去哈。那我想可能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地域性的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是南方的观众呢，他有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代入感，所以他会有这样的感觉。
包括是其实语言上的这种陌生也会有一种隔阂，我们能听懂这些方言就会觉得哦，他这个方言里面其实有很多小的这种小趣味在里面。
对对对，
南方观众就会觉得，包括其实老炮的名字在南方观众那边来讲的话，就是老炮儿。
我还看过这个《纽约时报》也有评论哦，我也觉得挺好玩的。他也是说，这部电影呢好像有点太长了，但是他也觉得演员的演技非常好哈。所以他如果是放到这个国际上去放映的话，不同的文化的氛围之下呢，其实他还是有一些其他地方
的
观众对很难理解的一些地方哈。那从拍摄手法来看哈，虽然我们知道管虎也是一位很有个性的导演，他作品也非常的好，但是我们从这部电影里面也可以看到非常商业化的运作，就比如说这个选的演员啊，年轻的演员啊，他也带进来了，这样就可以把一大批年轻的偶像带进来了哈。然后像许晴演的话匣子这个角色，他本来就找一个比较普通的女演员来演，可能你还不会那么出戏，因为许晴原来的形象确实是，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心里一直会在感叹，哎呀，许晴真的是为了角色他愿意颠覆自己，他的演技很好，所以就完全出戏了。所以你觉得说他这里面的这种商业运作的痕迹是不是太浓了，以至于冲淡了他本身想要传达的那些更加深层的东西？
这是我想来说的这点，就是首先你看这个影片的最大的投资方出品方是华谊兄弟，所以你也很明白这个影片其实从创作之初就是一个很目标很明确的是个商业电影，作为出品方的初衷就是如何让更多的观众看到他。那这样他在从一开始去搭建整个演员的班底，包括去选择很多后面的制作的相关的东西，包括你的整个品质的时候，我觉得能让观众有代入感，或者让观众有兴趣，或者让观众有愉悦，是很大的一个考量的东西。那么就是导演或者创作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的坚持或自己的一些东西不要取舍太多而留下来。我觉得他还是在他的这个框子里面完成了这些事情。比如说我觉得像这几个小，我们讲小鲜肉演员的这种只加入，因为你像李易峰的那口音他也不是很标准，然后很多有些出戏，但是他的加入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人群的关注。那也是希望能让这个影片所表达或者所讲述的东西让更多的人去理解或看到。我觉得这是一个变通的做法，就是你不能说好我要讲一个新老交替的东西，我要讲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那我就一定要用那种沉重的方式去，那反倒其实会让这些东西，因为电影最终你拍出来还是希望要能让更多的观众看到，要传播出去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的这些取舍是一定会有的，而且也现在来讲就每一个导演有想法或者有作者表达的导演都会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吧。